们想说，这篇诗篇好像不太人道，这篇诗篇好像充满了仇恨。我不晓得你们读的时候对他有什么注脚可以下。这篇诗篇给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一些景况，这篇诗篇也提醒我们有很多事情我们是需要带到神的面前来。上个礼拜到纽约去，有个朋友他跟我们说他现在断食，他断食10天，他希望借着断食能够给他健康。当然我问他说，你断食什么目的？当然主要是健康，把里面的一些毒给排掉，当然可以，他可以饮用一些流质的东西。一个人为了身体的缘故，他不让自己的身体里面残留许许多的毒，希望能够把它排出去，这是一个对我们现代健康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自己以前也曾经吃过排毒餐，他那个排毒餐至少要吃7天或者是甚至21天。的确当你把一些的不必要的一些东西给排出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比较轻省，比较健康。当然也带来一个目的，就是减肥的目的。我们每个人心里面有很多的一些苦毒存在，我们心里面有很多面对一些世界，面对别人所带给我们的一些攻击，带给我们的一些批评论断，以至于我们里面存了很多苦毒。那这些东西需要把它排除出去。那到底怎么排呢？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如果我们去仔细的去看，去了解它的背景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见这篇诗篇让我们能够思想一些事情。当然这篇诗篇是讲到以色列人他们被掳，被巴比伦，被加勒底人把他们毁掉了，毁掉之后掳到了别的国家，在巴比伦那里生活在那里，但是呢却继续的遭受伤害。一个亡国奴生活在别人的国家里面，在那边已经是抬不起头来了，没有所谓的公民可言，即便是公民也是次等公民，可以说是个奴隶。但在那样的情况之下，他们也觉得受到更大更大的伤害。当然这里面有提到的，也就是被人要求来弹诗唱歌作乐，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怎能唱呢？叫他自己再度去回想他们被掳，回想他们国家已经亡掉了，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怎能够唱这些歌呢？所以诗人在这里他表达他没办法唱这些歌。如果唱这些歌的话，就是表示你根本对你自己的国家被亡了没有一点点感觉。那在这里他描述这样的一个情景，所以这篇诗篇里面可以给我们看到一个图画。他这里就首先就写着他们坐在巴比伦的河边做什么呢？当然在异国里面，在异国一定会想到自己的家乡，当你想到自己的家乡或许是怀念，但是对他们来讲更是个痛苦，因为被毁掉了，他们不得不离开家乡。所以他在这里说，我一想到锡安就哭了。在这里他放声的哭，放声的哭。哭有什么作用？哭可以把我们一些心里的情绪给疏解掉。以前我曾经面对一些人，这些人呢他们是很强调不能哭的，不能哭的，遇到丧事不能哭，遇到打击不能哭，什么都不能哭，男儿有泪不轻弹。的确强调勇敢，强调你的坚持，强调你愿意去面对他，这是很好的。但是我们内中会有情绪， 有这些情绪你把它压抑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哪一天爆开来的时候就一发不可收拾。他这里他说一回想到西安他就哭了，他就哭了。当我面对那一群人的时候，跟他们谈，有时候去安慰他们，然后反而去鼓励他们，你要哭就哭吧，要哭就哭吧。起先他们有时候觉得很不相信，他们甚至说我是基督徒不应该哭，我的家人失丧了不应该哭，因为他们到天上去了。的确到天上去了是个喜乐，他习了地上的劳苦，可是呢他心中有很多的不舍，他又觉得说我这样的亲人离开我了，我心里面很难过。的确对这些失丧的人他已经去添加了，他享福乐了，可是对我们这些人跟他相处在一起很久的心中的感情那是无法割舍的。我们也知道我们有些人你只要一离开家，我不晓得你做父母的，你的父母亲把你送到美国，或者是你自己离开自己的家乡来到美国的时候，会不会跟自己的亲人感觉到不舍。我相信很多时候有时候父母就会为女儿儿女离开了心里面难过流泪。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想过来，我们常常会不会强调我们基督徒就不能哭，甚至我们受这些儒家思想教育的我们也不能哭。当我在跟他们辅导的时候提醒他们你哭就哭吧，这时候真的是他被鼓励了，知道说哭不是一个软弱的象征，哭乃是一个情绪一个很重要的出口。当辅导他劝导他之后，他放声大哭，一哭完之后他觉得很舒畅，他不再是苦瓜瓜脸了，他不再是存着一个苦毒的心在里面了，他里面得到充分的释放。诗人在这里强调说，我一想到追想到西安我就哭了。创世纪那里特别45章第1节，约瑟在左右站着人面前情不自禁吩咐一声说，人都要离开我出去。约瑟和弟兄相认的时候并没有一人站在他面前，他便放声大哭，埃及人和法老家中人都听见了。约瑟他被卖，现在终于跟他的兄弟相见了，见到他们的时候他心里面很是痛苦，因为离开他们那么久而且是被卖的，但是他心中又很感恩神竟然让他处高位成为宰相的地位，如今见到他的兄弟，见到他的哥哥，他这里真的是忍耐不住了。当然他这个憋了很久憋了很久终于爆发了。有的时候我们需要适时的哭泣，有的时候我们需要适时的疏导自己的情绪。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这一篇诗篇，我每次读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这一篇诗篇给我们的提醒，也就是说很多时刻应当为那当哭的而哭。以色列人他们亡国了，没有自己的家乡，在那样的情况之下他们不能够在回想西安的时候而不哭，而更重要的是在自异邦生活在那里，在那边他们还被别人羞辱，被别人嘲弄，被别人当作是乐子来。约瑟他放声大哭，从那一刻开始我们发现不一样了，不一样了，他跟他的弟兄兄弟之间的关系，兄长之间的关系重新的开始另外一个新的阶段了。他在那一时刻完完全全释怀了，神给他的带领给他所受的苦，在那一刻他都完完全全可以得到疏解了。他本来就相信神给他的带领，神给他的意象，给他梦，做了梦也让他能够解梦，但是受到很多的苦，在那一刻全部都释怀了。他终于明白神的安排，神的带领是何等的奇妙。在旧约 先知耶利米，我们把他称为是泪眼先知，他是流泪的先知，他很会哭，一再的描述他的哭泣。有一本书是杨牧谷他所写的《泪眼先知耶利米》，他在这里上面我念一段小段给大家听。他说，耶利米常被称为流泪的先知，但他更是一个愤怒的先知。事实上，耶利米书记载他的发怒和充满愤恨的言行还多于记载他的流泪，很可能也是惯于圣经个人物。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他的愤怒是出于爱，是一个受到伤害的爱人所生的愤怒，因此在人的面前他是义愤填膺，但在独处时他是心碎流泪。这个先知他看到很多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看到自己的百姓远离神，他心里面很愤怒，但是愤怒不能够解决问题，愤怒不能够说自己就想办法去责备或者是打击对方。他当然责备了，他责备是靠着神给他的话语来责备，但是他却在主面前痛心流泪，他哭泣，他把自己的对自己百姓的爱，对神的要求，神的旨意没有被遵行，没有被神自己没有被遵从，把这样的一个愤怒把它表达出来。以色列人他哭，约瑟贵为宰相他哭，先知耶利米也哭，耶稣甚至也哭，他哭人的不信。当人不相信神的时候，他不相信他就是神的儿子，就是那弥赛亚，即便他行了很多神迹奇事，他医治了很多人，可是他带领的人还是不那么相信他，他心里面也充满感叹。当我们看到一个人哭，或者是我们自己哭的时候，我们总要想想到底是为什么哭。哭可以抒发我们的情绪，但我们的哭也是有必要的，去了解到底是为什么而哭。如果被人家打一下而哭，这没有太大价值，但是如果哭是为了人能够悔改向神，这样的就有价值了。礼拜六怡君他在那个团契里面，他就问说，哎，我们最近这为什么学校放假学校放假，那他也问说，哎，为什么我们接下来这个礼拜三会放假，是不是我当时也不太明白，我只知道说上个礼拜天晚上开始因为他们是从日落开始算起，就是犹太人的新年，他们的新年，那他们这犹太人的新年的算法当然从摩西引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呢，在过了逾越节，那个逾越节那一日，那个月，神重新的把他们命定为正月。可是，在整个创造里面呢，我们知道九月是对他们来讲是新年，也就是九月十三号。所以再度的回去查的时候才知道说原来接下来就是新年之后到这个23号接下来的这个23号就是十天，这十天里面23号是个赎罪日。犹太他们根据神创造的传统，把这个月九月是当作新年，当作新年去纪念神的创造。那不仅是纪念神的创造呢，接下来呢，在这新年里面做什么呢？那我们新年每次都会倒数计时，是不是？数完之后很欢乐，哎呀，新年快乐！ 然后呢开始享受受啊，然后呢可能就是大到欢乐喝酒啊，然后哦让自己做一些让自己比较觉得心生畅快的事情。但犹太人呢，他们新年反而是要认罪悔改。哎呀，这个再重新的去看神给以色列教导的时候呢，那也看到犹太人他们把这样的一个新年的节日是一个那样的看重，看重是人要重新的悔改认罪，把心中的毒给排掉。我们得罪神，这些罪常常会在我们里面成为毒，我们所犯的一些很多过犯，这些东西也会成为我们的毒，这些东西是需要排掉的。所以他们在新年的时候他们来认罪。那新年这一段时间也被称为是吹角节，就是把角声吹的，然后呢让大家在此时此刻开始把荣耀归给神，那同时呢也在主面前来认罪。那个角声有时候吹的是不是那么悦耳，但是呢提醒他们，我们有的时候在人生当中有很多不悦耳的东西，有很多东西是得罪神的东西，得罪人的地方，这些东西我们需要把它排除掉。所以接下来过了10天就是赎罪日，那我们也知道很多人在学校都在放假啊，在这个东北区哈比较多这些犹太人的节日。那我以前住 Houston 洛杉矶呢甚至以前的 Virginia 也都没有很那么重视这样的一个犹太的节日，那在学校里面好像也很少因为犹太节日而放假。弟兄姐妹，当以色列人他们遭遇到亡国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刻，他们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形，被别人要求说你要唱歌作乐，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们心里面发出一个很大的反弹。也就是说第4节说，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唱耶和华的歌唱出来是要给你享乐吗？不能这样做，不能这样做。所以说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反弹，然后呢他说，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就是说不能讲话，右手没有技巧可以做工，没有技巧可以做工的话就不能谋生。所以这是他们心里面所发出的一个，我不能够忘记神，如果忘记神的话，情愿我没有谋生的能力，情愿我讲话的功能都可以失去。在这里诗人特别提醒，如果我们要把心里面的东西给排出去，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们举头来纪念主，来纪念神，要纪念主。他强调说一定得纪念主，我不纪念主的话，我很自然，我为了讨好我的这些奴役我这些的这些国家的人，我去讨好他，好在他那边能够苟延残喘的生存，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宁可要谨记我们亡国，我们成为奴役是因为我们得罪神，因为我们得罪神远离神，以至于神兴起了其他的国家，在其他的国家他们反而来灭了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提醒自己，他们所得到的这样的一个报偿乃是因为得罪了神。所以在那样时刻不能够忘记神，反而要纪念主，纪念主也就是提醒说，我们心中的污秽要排出去，唯有我们多多的纪念主，我们多多纪念主的时候，同时把心中的污秽给排除出去。希伯来书第12章第15节， 那里说到一件事，他说到那节经文是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对不起，我没有打这个经文给你们哈，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十五节。我在那个 Denver 神学院的一个教授啊，他写了一本书蛮有名的，叫做 Inside Out， 中文翻译为里外更新啊，里外更新。他这一本书里面啊，他写了一句话，他这样写说，要思想主的安慰。我们常常会受到一些不平的待遇，但在这个时候呢，他提醒说，我们要思想主的安慰。有些内心的痛楚哈，需要我们再度的去感受，而不是麻醉它。我们有时候常说，我受到这些东西，我叫 forget， 去忘掉它。但是忘掉它不能够真正的解决问题，因为你越想忘，有的时候反而越忘不掉，对不对？提醒自己说我要忘掉它，已经证明了你根本没有忘掉它。他是一个辅导的一个专家啊，一个是基督教辅导的一个专家，他特别提醒，其实我们要常常去感受它，去感受它，好像这诗人他们去感受他们被掳那一刻，他们的王国那一刻，他们的耶路撒冷城被毁灭的那一刻，去感受它。当去感受它的时候呢，反而会让你重新的更新，让你重新的去调整，我该回到正途来，或是我该把这些事情交托给神。那这里提到说，诗人他们要纪念主，要纪念主。刚刚读到的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十五节，那里特别强调说，恐怕有人失去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的苦毒存在，这些苦毒常常来扰乱我们，自己被扰乱。希伯来书作者神的启示特别提醒我们，我们很多时刻是自己被扰乱，被这些苦毒所扰乱。我们也知道苦毒在我们里面，我们没有把它排除掉，没有把它交给神。我们也知道很容易引起生理上的疾病，有的人胃痛，有的人头痛，或者这些东西也都很可能就是因为你心里面的苦毒所引起的，有些在关系上造成的苦毒啊，有些被人家咒骂论断之后没有得到疏解，没有去赦免，也造成了心里面一些苦毒，会造成一些生理上的疾病。那更有的时刻会造成心理上的疾病，甚至精神上承受这些压力受不了，走路恍惚，或者是记忆慢慢的消失啊，或者是做一个决定判断的时候突然就脑筋一片空白。甚至呢，有的时候呢会开始很讨厌自己，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落入在这个情况之下，又很讨厌，会甚至是发现说，我提醒自己说，我不要像那个攻击我的那样子。但是曾几何时啊，我们发现这个印象常常会在我们里面产生功能，产生影响。当我们在脑海里面一再的想着那个得罪我们的人，你会发现我们会越来越像他，越来越像他。因为他的脑海，他那个指责你，然后他那个说一些不好的话对着你说了一些事，甚至可能打你一下，你会发现可能你会变成那样的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我们常说 媳妇熬成婆，对不对？媳妇熬成婆，以前做媳妇被婆婆怎么样对待啊？当你有一天当了媳妇之后啊，你照样的去对待娶进门的媳妇，因为你觉得这是自然的，这是正常的，你心里面 也充满了一些苦毒。哎呀，为什么会被这样对待？刚刚迎进门的时候是这样子，那接下来你当婆的时候，你希望你自己不要变成那样的人，你会发现有时候不由自主也变成那样的人，用各种方式去要求自己的媳妇，什么都看不顺眼，什么都觉得不对，因为已经在脑海里面，在你的身上已经产生了一个判断的体系了，在那里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很讨厌自己的这样自己哈。当你越讨厌自己的时候，因为你怕你自己像那样的人，在那个时刻反而我们常常会像那样的人。诗人提醒说，我们要纪念主，提醒我们转向，当我们越去思想神，越去纪念主的时候，神的美好形象反而在我们里面，让我们不受其他不良的形象来影响我们。我们也可以知道，就是说我们也会发现，当我们里面有很多苦毒没有去处理的时候，你就开始自己开始当神了，自己觉得说我要成为一个可以主宰一切的人，很多事情我自己来做主，很多事情我不需要别人管，会不会变成这样的一个情境？很多时刻会的，会的，如果没有把这些毒给排掉。所以在这里特别提醒，希伯来书这里提醒说要谨慎，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那接下来后面说啊，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当我们因为苦毒而产生了一些不良的思考模式，或者是言语行为态度的时候，这样就沾染到别人了。因为你发出来的时候，别人领受到，他们就被污染了。也这时候我们也发现，我们自己也会曾几何时突然人格扭曲了。你不喜欢自己成为那样的人，可是呢，自己好像逐渐成为这样的人，做任何事情你也很自然的好像就照着你原来受到的一个待遇去待别人。很多时刻有的时候论断就出现了。我不晓得你们可不可以常常去检视一下，我们所说的话当中有多少时刻是带着论断的。你这个人好差，一点东西一点事都做不好，会不会这个论断就在我们里面？我们有自己的判断的标准，我们不是去讲事实，我们讲的多的是形容词的时候，这就成为论断了。我们没有说，哎呀，你刚刚的做的这件事情好像可以啊，你做刚刚做一件事情好像已经伤害到一些人了。你是在陈述一件事实的时候呢，让对方他所感受到的不是评判，不是论断。多讲事实会避免论断，多讲句子，少讲形容词，多讲事件，比较不会让自己成为一个论断的人。所以在这一篇诗篇里面提醒我们，第二点就是要纪念主。当我们越纪念主的时候呢，可以避免那些不好的意念、伤害、苦毒来主宰我们，让我们重新的回到主面前。诗人说，我若不纪念你，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这是他心里面所表达的。第三点就是，我们遇到这样的一个痛苦的事情，这个环境是不能改变的，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些事情带到主面前，向主来说。 我们读到这里，我们也真的会很多人会有很大的疑问，对不对？为什么特别第九节说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变为有福？这不是咒诅吗？这不是咒诅吗？当我们去了解这个背景的时候呢，其实犹太人他们这先知这些诗人他描述这个事的 是因为他们在亡国的时候，加勒底人他们来掳掠他们，毁灭了耶路撒冷城的人，他们对待以色列人就是如此，赶尽杀绝，把婴孩就丢在城墙上，丢在石头里，他们心里面真的很痛啊，真的很痛啊。我们了解，其实在摩西的律法里面，在律法当中，他们当时是允许说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当然以牙还牙，以眼还眼，重要的比较不是强调在报复，而是强调哦，你要承受那应当承受的果，你原来怎么做在别人身上，你也要受到报应。诗人这样表达，其实后来也真的实现了，实现的不是以色列人把加勒底人他们的婴孩丢在磐石上，而是后来马代波斯起来了，毁灭了巴比伦，打败了加勒底人，然后呢，同样的也把他们的婴孩丢在磐石上。所以这里可以说是一个预言，是个预言。那这里允许他们这样的一个抒发，这样的一个表达，虽然我们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这一篇诗篇的时候，心里面觉得怎么会这样子？很多人有时候非基督徒读到这一篇的时候，也会说：“你们基督徒基督教不讲爱吗？那怎么好像那么残忍？”但这里的重点哈，刚刚已经说到了，他们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样的一个背景，这个律法背景啊。但很重要的一点是强调，他们可以来向神来说，向主来说，我们任遇到任何的苦况，我们可以带到主面前来，向主来说。当我们向主说的时候呢，我们接下来反而会很少向人说。当我们把一些污秽、一些苦毒丢给神的时候呢，你已经有出口了，你已经有出口了。接下来你也发现你差不多都排掉了。稍微干净了，你就不太会去把这些东西丢在别人身上。那另外呢，也就是提到，就是说当我们把这些东西丢到主上身上的时候呢，我们知道看神自己来做事，神自己来做事，也就是把这个主权交回给神，让神来判断。刚刚提到了，的确后来加勒底人他们巴比伦城毁掉了，也就是被马代波斯用同样的手段来对待。因此提醒我们，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希望有一个好的结果，我们就要在别人身上行善，去对别人好。如果我们去污蔑别人，我们打击别人，我们毁灭别人，将来我们也会受到同等的报应。所以这篇诗篇里面特别提醒，特别告诉我们，我们是不是要把一切的冤屈把它丢给主，向主说。当我们向主说的时候，我们深信而且也的确主必纪念，主必定纪念的。因为圣经也清楚地告诉我们，深渊在主，主必报应。这是诗人他在这一篇里面给我们的一些提醒，他心中的一些痛苦的表达。那也提醒我们可以照着这些这个诗人他所表达的照着去做。当你在情绪上你没有办法 得到一些安慰的时候，你就哭吧，哭吧，找个地方，找个地方去尽情的哭吧。你会发现，当你哭完之后，你心中非常非常的舒服。这就是为什么在电影当中，有时候有分为喜剧跟悲剧，是不是？不妨建议你们，因为我们常常喜欢看喜剧哈，让自己笑一笑。可是如果你有时候去看看悲剧，看完悲剧的时候，你会得到很大的纾解。你会发现，哎呀，人家电影里面的角色，这些人物怎么那么苦啊？哎呀，我好像还比他好一点，是不是？然后呢，他那么苦，你也跟他哭哈。你哭完之后，哇，你就觉得哇，很感动啊，好舒服啊，你就可以继续的 move on， 继续的向前，不必把自己的这些把焦点都放在自己身上。我们有的时候很容易把焦点放在自己身上，所以该哭的时候去哭吧。另外就是纪念主，去多多想主，不要去想自己的遭遇，不好的遭遇。当我们越纪念主，越想主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荣美会，神的形象会在我们里面产生影响，让我们将来不像那用不平来待于我们的人，反而会越来越像主。第三个，也就是把这些事情带到主面前来，向主说，向主说，求主来纪念，主必纪念我们。的确，我们也知道，有的时候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我们不见得都完全做得到，有的时候还是会凭着自己啊，不甩，不在乎圣经的教导，仍然照自己的本性。不过我们也都是人，我们彼此鼓励，彼此鼓励，再度的提醒，既然圣经告诉我们这样做，当我们遇到这些任何的境况，好像这诗人他们所遇到的境况的时候，提醒自己来到主面前，来到主面前求主纪念，并且把一切的东西丢给神，让他来行其事，让他来做美事。好，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不配，我们也知道我们常常落入在一个情绪当中，求你来奋兴我们，也求你来提醒我们，你知道我们所遭遇的，你也纪念我这个人。主啊，恳求你常常提醒我们，多向你说而少向人说，多来到你面前而少自己封闭自己。恳求你也在我们众弟兄姊妹当中做安慰、扶持、鼓励的工作，让我们有遭遇到类似苦况的，让我们单单的愿意来向你倾诉。当我们愿意把这些苦况带到你面前来的时候，主啊，你要叫我们得到轻省，因为耶稣基督你自己说，凡劳苦担重担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求你常常的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你愿意为我们担负一切的重担。奉耶稣圣名祷告。